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15号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代表团会见蔡英文，期待与下届政府推进台美关系，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星期一对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的一个非官方代表团承诺，他将会带领台湾继续维持台海和平。台湾大选当中的立法委员选举结果揭晓，蓝绿白三党都未能够达到国会的过半。专家认为这个反映出台湾人民对于权力制衡的思维。
即便是三党不过半的一个情况，如果立法委员没有办法以台湾的主流民意作为一个执政或问政的一个重点，恐怕也会被选民所唾弃。
东吴大学的吴建中认为，即使三党不过半，如果立法委员没办法以台湾的主流民意作为执政或者问政的重点，恐怕都会被选民所唾弃。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太平洋岛国鲁鲁政府宣布将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且承认中国。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富杰报道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的一个非官方代表团星期一1月15号在台北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前一日拜登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被北京稱為頑固台獨分子的現任副總統賴清德星期六當選下一屆總統，並表示他將會帶領台灣維持台海和平，並做出國際社會的良善力量。在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盧拉·羅森伯格陪同之下，共和黨籍的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斯蒂芬·哈德利和民主黨籍的前美國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星期日抵达台湾。在星期一同蔡英文的会晤中，哈德利表示美国代表团来到台北向台湾大选表示祝贺，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并期待台湾新政府继续推进台美关系。哈德利仲说期待与台湾共同努力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蔡英文称赞台湾与美国紧密坚定的伙伴关系，并期待台美关系能够得到继续推进。在上個禮拜六的台灣大選之前，北京警告說這次大選是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做出選擇。在賴清德當選台灣新總統之後，中國國台辦發言人稱台灣這次選舉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並強調北京對於兩岸統一的意志堅如磐石。台灣當選總統賴清德星期一1月15號對美國總統拜登派遣的一個非官方代表團承諾，他將會帶領台灣繼續維持台海和平。賴清德感謝美國支持台灣民主，並希望繼續得到美國的支持。前一日拜登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被北京稱為頑固台獨分子的現任副總統賴清德在星期六的大選中当选台湾下一届的总统。赖清德在胜选当日表示，他有责任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之下同中国对话，然而面对中国的民攻武吓，他亦都有守护台湾的决心。据说拜登政府担心台湾这次大选政权交接过渡期以及今年五月上任的赖清德新政府有可能加剧同北京发生冲突的风险。太平洋岛国鲁鲁政府星期一1月15号宣布，鲁鲁将会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国。这个是台湾在总统大选之后首位转向北京的外交盟友，台湾称这个是令人批评的突击式断交。鲁鲁总统大卫拉尼博克阿迪昂星期一率先在鲁鲁的官方面书发布视频表明与台湾断交。随后鲁鲁政府表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他正在寻求与中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鲁鲁政府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个意味着鲁鲁共和国将不会再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自即日起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再与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或官方的往来。 台灣外交部隨即於當地時間下午2:30召開記者會，宣布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決定自即日起終止同魯魯共和國的外交關係，全面停止雙邊合作計劃，並要求魯魯關閉他駐台灣的大使館。台灣外交部表示，自2023年就已經掌握情資，稱中國長期積極接觸魯魯，政要利用經濟援助有使到該國外交轉向。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剛在記者會中稱，這次魯魯對台灣是突擊式的斷交。2024年1月13日的台灣總統及立委大選引起全球投資者的高度關注，因為台海戰爭與和平不單止直接影響全球經濟，亦都攸關投資者的重大利益。路透社星期日1月14日引述分析表示，台灣的這次選舉能夠減緩全球金融市場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關注。報道說，法國外貿銀行駐香港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利西亞加西亞埃雷羅表示，賴清德勝選之後持平的演說以及立法院三黨鼎立的態勢，是中國可能不會採取行動的原因。如果中國什麼都不做，或許市場會解讀說這個亦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因此市場會保持正面趨勢。他對路透社說，不過路透社也表示，台灣本地的投資者卻因為選舉結果可能會影響兩岸經貿關係以及阻礙台灣某些經濟政策的推動而產生憂慮和關注，因此星期一股市開市之後又可能出現輕微的拋售現象。兩名平民星期日1月14日在以色列北部的邊境附近被從黎巴嫩發射的一枚反坦克導彈炸死，令人再次擔心以哈戰爭會引發第二場衝突。以哈戰爭同時進入了第100日，這場戰爭已經導致將近2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哈馬斯10月7日攻擊以色列南部，打死1200多人，綁架250名人質，觸發戰爭。以色列幾乎每日都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搏火，提升地區緊張局勢。以色列軍隊一日前表示，擊敗了三名從黎巴嫩進入以色列並試圖發動攻擊的激進分子。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說，真主黨在加沙停火之前不會停止。納斯魯拉在講話中提到，逃離北部邊境地區的幾萬名以色列人說，我們在這裡繼續，我們的前線正讓敵人遭受損失，向被驅離的人施加壓力。加沙空前的死亡和毀壞導致南非在國際法院控告以色列種族滅絕，以色列否認這個指控，誓言即使國際法院發布臨時命令要他停止，亦都會繼續發動進攻。
內塔尼亞胡
星期六晚間說，沒有人會停止到我們，海牙都不會，伊朗邪惡族心不會，同埋任何其他人。以色列仲誓言返回依然被關押喺加沙嘅100多名人質，佢哋嘅家人發動更多嘅抗議，並且星期六晚間喺特拉維夫舉行24個鐘頭集會，吸引幾萬名支持者。以色列同埋真主黨一直小心，唔好俾佢哋之間嘅戰鬥演變成第二條戰線嘅全面戰爭。但一名哈馬斯高級官員1月2號喺貝魯特被空襲炸死之後，全面戰爭近期幾乎全面爆發。以哈衝突屆滿100日，仍然有超過130名以色列人遭哈馬斯劫持，人質家屬星期日1月14日在特拉維夫舉行24個鐘頭的集會，呼籲政府盡快營救家人。哈馬斯軍事部門發言人烏貝達警告，很多人質很可能已經遇難，並將責任歸咎於以色列領導階層。
This is my big brother. He's kidnapped by Hamas. He's held hostage.
人質家屬齊夫布拉斯拉夫斯基話：呢個係我嘅哥哥，佢被哈馬斯綁架，從10月7號開始，佢被劫持為人質100日啦。我哋希望佢翻嚟，我哋希望佢翻嚟。我要求政府營救人質，帶佢哋翻屋企。我非常想念我嘅哥哥，我希望佢翻屋企。每個人都希望他回家。哈馬斯軍事部門發言人烏貝達1月14日警告，很多人質好可能已經遇難，並將責任歸咎於以色列領導階層。
أم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وضوع الأسرى الصهاينة，
烏貝達說，關於猶太復國主義人質問題，我們想說的就是 最近幾個禮拜，好多敵方人質同埋被關押者嘅命運被捕。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環節。2024年1月13日台灣大選當中嘅立法委員選舉結果揭曉，藍綠白三黨都未能夠達到國會過半。專家認為這個反映出台灣人民對於權力制衡的思維，促使執政黨需要學會與在野黨的協調。東京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何其真情曾經擔任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他說台灣選民在投票的時候基本上都會考慮到權力的平衡。他對美國之音說，台灣人民選擇讓民進黨繼續執政，但認為如果是要連立法院的權力都交給民進黨，可能會造成獨裁，所以認為需要達到某種權力的平衡感。
だから100%の権力を民進党に与えることはしないけれども、政権交代は望まない。
何其真情認為，台灣人民不想將權力全部交給一個政黨，但亦都未達到希望政黨輪替的程度，這樣的制衡是成熟的民主國家的表現。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政治評論員吳坤玉指出，過去四年裏面民進黨是完全執政，民眾發現沒有適當制衡下一黨獨大沒什麼好處，所以選擇了三黨是不過半。吳坤玉認為，這次民眾是暗示給民進黨一個小小的教訓，暗示過去做得不夠好，但是還不至於政黨輪替，只是必須學會協調，這樣的投票是很有智慧的。
獨霸那這種威權的心態，好，或是威權的遺毒，好，必須去除。那麼民主政治它本身就是一個協調的政治。
他說，就是這個獨霸這種威權的新心態，或者是威權的遺毒，必須去除。這樣民主政治它本身就是一個協調的政治，民進黨也必須學會協調。由於藍綠兩黨皆未能夠達到國會過半，民眾黨的八席立委將會成為新國會的關鍵少數。民眾黨的主席總統候選人柯文哲曾經說，民眾黨過去四年在立法院是不同的議題和不同的人合作，要講道理而不是搞意識形態，好像他在台北市曾經分別和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的副市長合作，因此不是一定是要和國民黨合作，也都沒有是說不能夠是和民進黨合作。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副教授吳建中認為，從過去在兩岸以及內政議題的攻防的觀察，民進黨是將會更傾向於與國民黨的合作。台灣中國國民黨國際部主任王佳晶說，柯文哲的第一個目標是維持民眾黨的存在，第二目標是將國民黨逼到變成第三大黨，民眾黨成為第二大黨，所以暫時不會與民進黨反面，但亦都不會時時配合民進黨，而是會採取合縱連橫的方式。他說，民眾黨他不會單靠一邊，所以每件事他不會用結盟的方式包裹，他是會基於議題跑來跑去，因為他的選民的基礎是有很多是不滿意民進黨的。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副教授吳建中認為，台灣已經是高度民主的國家，比起政黨之間是否合作、怎樣合作、是否充分反映民意才是重點。他說，在過去的十年裏面，柯文哲所秉持的所謂公民力量，其實我們是看到是在太陽花學運之後並沒有走出一條所謂公民力量的一個道路。
即便是三黨不過半的一個情況，如果立法委員沒有辦法以台灣的主流民意作為一個執政或問政的一個重點，恐怕也會被選民所唾棄。
他說，他相信即使是三黨不過半的一個情況，如果立法委員沒辦法以台灣的主流民意作為執政或者是民政的重點，恐怕亦都會被選民所唾棄，然後重啟各種不同的公民運動的一個可能性。以上是美國之音地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未能夠為香港人帶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面普選，更加導致香港民主進程倒退。有港人對美國之音說，台灣人全民投票選總統使他們觸景傷情。有政界人士就期望民進黨賴清德和蕭美琴上台之後，能夠為申請移民當地的港人設下關卡。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首次台湾大选，香港媒体普遍冷处理。以往极为重视台湾大选动向的港媒，今年对选举的关注度大幅减少，甚至有个别主流媒体不派人到台湾采访大选。部分港媒则到了选举前夕才派记者到台湾。年约40岁，基于安全考虑化名丁女士的港人对美国之音说，同四年前比较，香港主流媒体针对台湾大选提供的资讯明显不足，不排除是担心误踩国安法的红线。
一来就冇晒啲咩苹果日报啊 ，Liberal 啲嘅传媒啦。我谂依家亲中嘅报纸啊或者传媒，其实都唔系好够胆报咁多，个感觉上好似冷冷淡淡。某程度系避忌，唔知系会唔会即系有啲触犯咗，可能喺报道上会有啲嘅担心啊，或者有啲隐忧啊，或者有甚至政府或者系啦，有啲指示叫可能低调咁样处理咯。之前甚至我睇过话有啲传媒播一啲节目，见到即系青天白日旗都已经要自己打格仔啊，蒙咗佢。咁其实如果要报呢个选举，传媒更加系咯，唔知一点入手啊。
现年50几岁、化名惠英的港人对今年的台湾大选密切关注。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不少港人对于台湾人能够全民选总统十分羡慕。
现在我们连选区议会、立法会都不是真的嘛。那么作为香港人就是我们躺平咯，当然很羡慕台湾人可以这样，是真正地选自己的总统咯，就是这个总统是真正代表广泛民意咯，真是人民授权的咯。那香港人是再过多50年都应该不会有了。譬如港英政府年代啦，香港都没有所谓民主选举，但香港真的有自由嘛。但现在最心痛的地方就是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之余，现在连自由都没有了，言论自由是没有的，新闻自由是没有的。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第二年台湾蔡英文政府成立援助港人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不过根据台湾移民署去年公布的数字，港人来台居留和定居人数在2021年达到高峰后锐减，居留减少接近两成，定居更大减两成三。而据了解，有港人在台湾申请专业移民亦都遇到状况，包括被额外要求补交台湾相关专业考试证书或者从事台湾相关工作的证明文件。部分在台港人反映，他们的申请被当局刁难，尤其是被强加国安背景审查。陆委会曾经解释，中国大陆人移居香港人数众多，基于国安理由必须强加审查。港人惠英说，2020年民进党蔡英文成功连任台湾总统，外界普遍认为香港反送中因素影响至深，他盼望赖清德能够回馈港人。
有些香港人未必想移民去欧美的嘛，那他应该是给一条路给香港人走。因为我的朋友是申请了很久都申请不到，最后他都去了英国。如果台湾支持我们愿意移民去台湾的香港人，跟台湾同一理念同一价值观的香港人，他不要整那么多关卡咯，希望他成为香港人的一个强大后盾咯。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股市自从开年以来跌幅持续扩大，到了上个星期四大指数一度全线下跌超过1%，沪深300指数1月8号滑落至近5年的低点，投资者期待 A 股在新一年止跌回升的希望落空。有财经分析认为，中国股市受压与国内最大资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团申请破产有关，金融与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亦都是关键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说，新一轮中国股灾正在酝酿当中，而不幸的是很多中小投资者难以全身而退。
股市持续低迷了，当下可以说
金山话中国股市持续低迷，
现实
依家可以话已经是一场股灾的现时进行式，大方向就是持续下跌，不可能出现上涨的因素。对中小投资者来讲，远离股市断臂求生是原则性的处理方法。当然这一点对于所有投资者来讲是痛苦艰难的选择。金山话佢身边亦都有从事股市投资嘅中产阶级，而佢哋就係下唔到决心退出，由当初亏损 25%、30%， 到依家亏损将近一半，仍然係下唔到决心，仍然係对呢种市场嘅反弹抱有幻觉。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其实自从去年十月习拜会之后，大家市场都一度有些憧憬，会不会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有些解冻呢？但是看回转头，似乎美国那边也都是仍然没有手软，继续在一些禁止高科技产品，以至金融上也都是对中国是有一些限制的。即地缘政治在未来这一年，因为美国年底也都有总统大选，相信仍然都是几制肘住中美之间的关系，也都影响到投资者。其实都见到外国投资者对买入中国股票的信心是非常之低。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8日的财经分析列举中国股市面对的各种政治风险因素，包括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随后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五间美国军工企业，反制美国对台出售军备的行为。颜宝刚说，影响 A 股的还有低迷的经济和楼市。
无论是生产 PPI 或者是 CPI 消费价指数，其实都呈现一个比较向下的趋势，担心就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通缩的现象。过去那几年，无论是内房那个爆煲，以至一些科网平台被打压，其实对内地居民洗钱那个模式都有很大转变，很多居民都是宁愿即悭翻啲钱。咁你见到那个内地存款是不断上升，即是反映其实内地居民宁愿有钱都储起佢。咁呢啲其实都几大影响住即嚟緊呢一年即中国经济以至个金融市场嗰个发展。
中国股市自开年以嚟持续下跌，港股亦都不遑多让，由上个星期开始到1月9日连跌6日。恒生指数累计下跌857点，是1998年以来最长年初开局跌浪。他认为外资对港府信心不足，令到港股亮起红灯。
上海和深圳是全球 IPO 集资额最高的地方。你看到其实在内地部分企业如果有前景或者有卖点的，其实他们仍然都会受投资者欢迎。不过他们揀选的地方呢就不会再揀香港，反而在本地或者去美国上市，因为他们拿到的市盈率是更加高，即是换言之他们集资额可以再高一点。
华尔街股市由去年年底开始节节上升，颜宝刚说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在科技股等带动下，去年全年升了四成，堪称大牛市，同中国股市以及港股形成强烈对比。
美国通胀开始回落到所谓联储局目标 2% 的水平，你看到加息是有效即压抑到的通胀。但是当然今年会不会继续延续到这个升势呢，都是一个疑问。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美国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移民问题历来都是很多人关心的议题。德克萨斯州最近有关处理非法移民的一些措施就引起了争议，就是德州的共和党州长奥伯特在12月的时候就将一项的范围广泛的立法签署成法，允许警方是逮捕非法入境的移民，并且是让地方的法官有权命令他们离境。为什么他们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移民執法就是聯邦的責任，但是德州的共和黨人不斷地模糊州和聯邦執法權的界線。 他们还说拜登行政当局没有尽力去阻止非法移民，而德州共和党州长阿伯特就是这样说。
Biden's deliberate inaction has left Texas to fend for itself. The autho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foresaw a situation.
阿伯特就说拜登的是故意不作为，令到德州只能够是自生自灭，而美国的宪法的作者预见联邦政府将会是不关心在边境面临挑战的各个州份的。作为回应，他们就在美国宪法当中是插入了第一条第十节，授权各个州是采取行动保卫自己，这个正正是德克萨斯州正在做的事情。而德州新的立法就是容许任何德州执法人员逮捕并且是被怀疑是非法入境的人员，他们一旦是被拘留的话，一是就同意德州法官下达的离开美国的命令，一是就是被控非法入境的轻罪，拒不执行的移民可能会根据更加严重的重罪来指控再次是被逮捕的。
咁另外咧，德州已經係用巴士係將65,000多名嘅移民咧，係運往美國各地嘅城市，並且喺格蘭德河河岸嗰度咧係架設鐵絲網，導致咧係有一啲嘅尋求庇護嘅人受傷噶。咁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咧，亦都係曾經一度暫時關閉咗德州兩個鐵路嘅邊境嘅口岸，讓執法人員輪班係協助處理移民。
而德州的授权警察逮捕非法移民的做法亦都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反对人士就说这个举动是2010年亚利桑那州立法以来由州执法移民法的最大的尝试，而亚利桑那州的那一项的立法被批评人士称作为是出示你的文件的法案，并且被美国最高法院基本上是否决了。美国最高法院在2012年呢，就是已经裁定亚利桑那州不能够授权州官员去逮捕并且起诉美国非法移民，因为这个是联邦政府的特有权力。德州的立法亦都可能面临着迅速的法律挑战的。有法律专家就说此举违背了移民执法的美国联邦当局专有的权力，而墨西哥政府亦都批评这个的举动。美国一些的移民权利组织更加是抨击拜登是未有提早阻止德州激进的边境措施的。
那拜登政府有什么回应呢？白宫新闻秘书卡林扬皮埃尔说
Look, this is an extreme law that will not and does not make the communities in Texas safer.
他说这项是极端的法律，不会让德州的社区更加安全。事实并非是这样的。很多共和党人喜欢做或者是倾向于做的事情，就是妖魔化移民，亦都是非人化移民，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是成为这样的。民权组织在12月19号就提起了诉讼，对德州共和党人支持的新法授权警察逮捕非法移民提出挑战，指称共和党州长阿伯特签署这部的法律非法地侵犯了联邦政府执行国家移民法律的美国宪法的授权。
而美国司法部在1月3号亦都提出了诉讼挑战。
咁另外，曾經為共和同埋民主兩黨行政當局服務嘅30名嘅前美國移民法官就聯署咗一封信，譴責呢項措施違憲。
由於德州嘅議會由共和黨係控制㗎，所以喺11月咧就係通過咗呢個嘅議案。德州嘅共和黨州眾議員斯皮勒喺州眾議院嘅辯論當中，亦都係否認呢個嘅法律係會被用作為係逮捕德州各地嘅移民。他還說執法行動多數會在邊境郡發生的，他亦都反對民主黨將法案範圍縮細到的努力。民主黨的建議就是包括禁止警方在大學校園區進行移民執法。他還說這個不是圍捕所有非法移民，將他們送回去墨西哥。
咁反對者就指責德州共和黨人係利用呢一個法律嚟到迫使美國最高法院嘅新嘅保守派多數係重新審議2012年係有關亞利桑那州嘅嗰個標誌性嘅裁決。當時咧，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就係話：亞利桑那州可能係對非法移民有可以理解嘅不滿，但係唔能夠尋求破壞聯邦法律嘅政策㗎。咁到底呢次德州立法授權警察逮捕非法移民嘅措施有冇違憲呢？咁我哋继续关注有关法律挑战嘅结果。好啦，我哋今日节目嘅时间有够，多谢收听美国透视节目，我哋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
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15号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代表团会见蔡英文，期待与下届政府推进台美关系，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星期一对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的一个非官方代表团承诺，他将会带领台湾继续维持台海和平。台湾大选当中的立法委员选举结果揭晓，蓝绿白三党都未能够达到国会的过半。专家认为这个反映出台湾人民对于权力制衡的思维。
即便是三党不过半的一个情况，如果立法委员没有办法以台湾的主流民意作为一个执政或问政的一个重点，恐怕也会被选民所唾弃。
东吴大学的吴建中认为，即使三党不过半，如果立法委员没办法以台湾的主流民意作为执政或者问政的重点，恐怕都会被选民所唾弃。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太平洋岛国鲁鲁政府宣布将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且承认中国。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富杰报道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的一个非官方代表团星期一1月15号在台北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前一日拜登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被北京稱為頑固台獨分子的現任副總統賴清德星期六當選下一屆總統，並表示他將會帶領台灣維持台海和平，並做出國際社會的良善力量。在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盧拉·羅森伯格陪同之下，共和黨籍的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斯蒂芬·哈德利和民主黨籍的前美國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星期日抵达台湾。在星期一同蔡英文的会晤中，哈德利表示美国代表团来到台北向台湾大选表示祝贺，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并期待台湾新政府继续推进台美关系。哈德利仲说期待与台湾共同努力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蔡英文称赞台湾与美国紧密坚定的伙伴关系，并期待台美关系能够得到继续推进。在上個星期六的台灣大選之前，北京警告說這次大選是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做出選擇。在賴清德當選台灣新總統之後，中國國台辦發言人稱台灣這次選舉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並強調北京對於兩岸統一的意志堅如磐石。台灣當選總統賴清德星期一1月15日對美國總統拜登派遣的一個非官方代表團承諾，他將會帶領台灣繼續維持台海和平。賴清德感謝美國支持台灣民主，並希望繼續得到美國的支持。前一日，拜登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被北京称为顽固台独分子的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在星期六的大选中当选台湾下一届的总统。赖清德在胜选当日表示，他有责任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之下同中国对话，然而面对中国的民工武吓，他亦都有守护台湾的决心。据说拜登政府担心台湾这次大选政权交接过渡期以及今年五月上任的赖清德新政府有可能加剧同北京发生冲突的风险。太平洋岛国鲁鲁政府星期一1月15日宣布鲁鲁将会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国。这个是台湾在总统大选之后首位转向北京的外交盟友，台湾称这个是令人批评的突击式断交。鲁鲁总统大卫拉尼博克阿迪昂星期一率先在鲁鲁的官方面书发布视频表明与台湾断交。随后鲁鲁政府表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他正在寻求与中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 魯魯政府在一份聲明中指出，這個意味著魯魯共和國將不會再承認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單獨的國家，而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將自即日起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不再與台灣發展任何官方關係或官方的往來。台灣外交部隨即於當地時間下午2:30召開記者會，宣布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決定自即日起終止與魯魯共和國的外交關係，全面停止雙邊合作計劃，並要求魯魯關閉他駐台灣的大使館。台灣外交部表示，自2023年就已經掌握情資，稱中國長期積極接觸魯魯政要，利用經濟援助有使到該國外交轉向。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剛在記者會中稱，這次魯魯對台灣是突擊式的斷交，2024年1月13日的台灣總統及立委大選引起全球投資者的高度關注，因為台海戰爭與和平不單止直接影響全球經濟，亦都攸關投資者的重大利益。路透社星期日1月14日引述分析表示，台灣的這次選舉能夠減緩全球金融市場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關注。報道說，法國外貿銀行駐香港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利西亞加西亞埃雷羅表示，賴清德勝選之後持平的演說以及立法院三黨鼎立的態勢，是中國可能不會採取行動的原因。如果中國什麼都不做，或許市場會解讀說這個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因此市場會保持正面趨勢。他對路透社說，不過路透社也表示，台灣本地的投資者卻因為選舉結果可能會影響兩岸經貿關係以及阻礙台灣某些經濟政策的推動而產生憂慮和關注，因此星期一股市開市之後又可能出現輕微的拋售現象。兩名平民星期日1月14日在以色列北部的邊境附近被從黎巴嫩發射的一枚反坦克導彈炸死，令人再次擔心以哈戰爭會引發第二場衝突。以哈戰爭同時進入了第100日，這場戰爭已經導致將近2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哈馬斯10月7日攻擊以色列南部，打死1200多人，綁架250名人質，觸發戰爭。以色列幾乎每日都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搏火，提升地區緊張局勢。以色列軍隊一日前表示，擊敗了3名從黎巴嫩進入以色列並試圖發動攻擊的激進分子。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說，真主黨在加沙停火之前不會停止。納斯魯拉在講話中提到，逃離北部邊境地區的幾萬名以色列人說，我們在這裡繼續，我們的前線正讓敵人遭受損失，向被驅離的人施加壓力。加沙空前的死亡和毀壞導致南非在國際法院控告以色列種族滅絕，以色列否認這個指控，誓言即使國際法院發布臨時命令要他停止，都會繼續發動進攻。
塞塔
尼亞胡星期六晚間說，沒有人會停止到我們，海牙都不會，伊朗邪惡族心不會，以及任何其他人。以色列還誓言返回依然被關押在加沙的100多名人質，他們的家人發動更多的抗議，並且星期六晚間在特拉維夫舉行24個小時集會，吸引幾萬名支持者。以色列和真主黨一直小心不要讓他們之間的戰鬥演變成第二條戰線的全面戰爭，但一名哈馬斯高級官員1月2日在貝魯特被空襲炸死之後，全面戰爭近期幾乎全面爆發。
以哈衝突屆滿100日，仍然有超過130名以色列人遭哈馬斯劫持，人質家屬星期日1月14日在特拉維夫舉行24個小時的集會，呼籲政府盡快營救家人。哈馬斯軍事部門發言人烏貝達警告，很多人質很可能已經遇難，並將責任歸咎於以色列領導階層。
This is my big brother. He's kidnapped by Hamas. He's held hostage.
人質家屬齊夫布拉斯拉夫斯基話：呢個係我嘅哥哥，佢被哈馬斯綁架，從10月7號開始，佢被劫持為人質100日啦。我哋希望佢翻嚟，我哋希望佢翻嚟。我要求政府營救人質，帶佢哋翻屋企。我非常想念我嘅哥哥，我希望佢翻屋企。
每個人都希望佢翻屋企。哈馬斯軍事部門發言人烏貝達1月14號警告，好多人質好可能已經遇難，並將責任歸咎於以色列領導階層。烏貝達話：關於猶太復國主義人質問題，我哋想講嘅就係、是、最近幾個禮拜，好多敵方人質同埋被關押者嘅命運被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2024年1月13日，台湾大选当中的立法委员选举结果揭晓，蓝绿白三党都未能够达到国会过半。专家认为这个反映出台湾人民对于权力制衡的思维，促使执政党需要学会与在野党的协调。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诚曾经担任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他说台湾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考虑到权力的平衡。他对美国之音说，台湾人民选择让民进党继续执政，但认为如果是要连立法院的权力都交给民进党，可能会造成独裁，所以认为需要达到某种权力的平衡感。
だから100% の権力を民進党に与えることはしない。けれども政権交代は望まない。
何其真情認為台灣人民不想將權力全部交給一個政黨，但亦都未達到希望政黨輪替的程度。這樣的制衡是成熟的民主國家的表現。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政治評論員吳坤玉指出，過去四年裏面，民進黨是完全執政。民眾發現沒有適當制衡下，一黨獨大沒什麼好處，所以選擇了三黨是不過半。吳坤玉認為這次民眾是暗示給民進黨一個小小的教訓，暗示過去做得不夠好，但是還不至於政黨輪替，只是必須學會協調，這樣的投票是很有智慧的。
獨霸那這種威權的心態或者是威權的遺毒必须去除，那么民主政治它本身就是一个协调的政治。
他说就是这个独霸这种威权的新心态或者是威权的唯独必须去除，这样民主政治它本身就是一个协调的政治，民进党也必须学会协调。由于蓝绿两党皆未能够达到国会过半，民众党的八席立委将会成为新国会的关键少数。民众党的主席总统候选人柯文哲曾经说，民眾黨過去四年在立法院是不同的議題和不同的人合作，要講道理而不是搞意識形態，好像他在台北市曾經分別同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的副市長合作，因此不是一定是要同國民黨合作，亦都沒有是說不能夠是同民進黨合作。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副教授吳建中認為，從過去在兩岸以及內政議題的攻防的觀察，民進黨是將會更傾向於與國民黨的合作。台灣中國國民黨國際部主任王佳晶說，柯文哲的第一個目標是維持民眾黨的存在，第二目標是將國民黨逼到變成第三大黨，民眾黨成為第二大黨，所以暫時不會與民進黨反面，但亦都不會事事配合民進黨，而是會採取合縱連橫的方式。他说民众党他不会单靠一边，所以每件事他不会用结盟的方式包裹，他是会基于议题跑来跑去，因为他的选民的基础是有很多是不满意民进党的。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副教授吴建中认为，台湾已经是高度民主的国家，比起政党之间是否合作、怎样合作、是否充分反映民意才是重点。他說在過去的十年裏面，柯文哲所秉持的所謂公民力量，其實我們是看到是在太陽花學運之後並沒有走出一條所謂公民力量的一個道路。
即便是三黨不過半的一個情況，如果立法委員沒有辦法以台灣的主流民意作為一個執政或問政的一個重點，恐怕也會被選民所唾棄。
他說他相信即使是三黨不過半的一個情況，如果立法委員沒辦法以台灣的主流民意作為執政或者是民政的重點，恐怕亦都會被選民所唾棄，然後重啟各種不同的公民運動的一個可能性。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未能夠為香港人帶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面普選，更加導致香港民主進程倒退。有港人對美國之音說，台灣人全民投票選總統使他們觸景傷情。 有政界人士就期望民进党赖清德和萧美琴上台之后，能够为申请移民当地的港人设下关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首次台湾大选，香港媒体普遍冷处理。以往极为重视台湾大选动向的港媒，今年对选举的关注度大幅减少，甚至有个别主流媒体不派人到台湾采访大选。部分港媒就到了选举前夕才派记者到台湾。年约40岁基于安全考虑化名丁女士的港人对美国之音说，同四年前比较，香港主流媒体针对台湾大选提供的资讯明显不足，不排除是担心误踩国安法的红线。
一来就没晒啲咩苹果日报啊 ,Liberal 啲嘅传媒啦。我想现在亲中的报纸啊或者传媒其实都不是很够胆报那么多，个感觉上好像冷冷淡淡，某程度是避忌，不知道是会不会即有些触犯了可能在报道上会有些的担心啊，或者有些隐忧啊，或者有甚至政府或者 是有些指示叫可能低调这样处理咯。之前甚至我看过话有些传媒播一些节目见到即青天白日旗都已经要自己打格仔啊，蒙咗佢。咁其实如果要报呢个选举，传媒更加系咯，唔知一点入手啊。
现年50几岁，化名惠英嘅港人对今年嘅台湾大选密切关注。佢向美国之音表示，唔少港人对于台湾人能够全民选总统十分羡慕。
而家我哋连选区议会、立法会都唔系真噶嘛。咁你作为香港人就系、是。我哋躺平咯，咁當然好好羨慕台灣人可以咁樣啦，係真正地選自己嘅總統咯，即係呢個總統係真正代表廣泛民意咯，真係人民授權嘅咯。咁香港人係再過多50年咧，都應該唔會有啦。譬如港英政府年代啦，香港都冇所謂民主選舉啊，但係香港真係有自由啊嘛。但係而家最心痛嘅地方就係冇真正嘅民主選舉之餘，而家連自由都冇咗，言論自由係冇嘅，新聞自由係冇嘅。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第二年台湾蔡英文政府成立援助港人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不过根据台湾移民署去年公布的数字，港人来台居留和定居人数在2021年达到高峰后锐减，居留减少接近两成，定居更大减两成三。而据了解，有港人在台湾申请专业移民亦都遇到状况，包括被额外要求补交台湾相关专业考试证书或者从事台湾相关工作的证明文件。部分在台港人反映他们的申请被当局刁难，尤其是被强加国安背景审查。陆委会曾经解释，中国大陆人移居香港人数众多，基于国安理由必须强加审查。港人惠英说，2020年民进党蔡英文成功连任台湾总统，外界普遍认为香港反送中因素影响至深，他盼望赖清德能够回馈港人。
有啲香港人未必想移民去歐美噶嘛，咁佢應該係俾一條路俾香港人行咯。因為我個朋友係申請咗好耐都申請唔到，最後佢都去咗英國。如果台灣支持我哋願意移民去台灣嘅香港人，同台灣同一理念、同一價值觀嘅香港人，佢唔好整咁多關卡咯。希望佢成為即係香港人嘅一個強大後盾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中国股市自从开年以来跌幅持续扩大，到了是上个星期四大指数一度全线下跌超过1%，沪深300指数1月8号滑落至近5年的低点，投资者期待 A 股在新一年止跌回升的希望落空。有财经分析认为，中国股市受压与国内最大资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团申请破产有关，金融与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亦都是关键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话：新一轮中国股灾正在酝酿当中，而不幸的是，好多中小投资者难以全身而退。
股市持续低迷了，当下可以说
金山话：中国股市持续低迷，
现实
依家可以话已经是一场股灾的现时进行式，大方向就是持续下跌，不可能出现上涨的因素。对中小投资者来讲，远离股市断臂求生是原则性的处理方法。当然这一点对于所有投资者来讲是痛苦艰难的选择。金山话他身边亦都有从事股市投资的中产阶级，而他们就是下不到决心退出，由当初亏损 25%、30% 到现在亏损将近一半，仍然是下不到决心，仍然是对这种市场的反弹抱有幻觉。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其实自从去年十月习拜会之后，即大家市场都一度有些憧憬，会不会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有些解冻呢？但是即係睇翻轉頭，似乎美國嗰邊亦都係仍然冇手軟啦，繼續喺啲禁止啲高科技產品啦，以至金融上亦都係即係對中國係有一啲嘅限制啦。即係地緣政治喺嚟緊呢一年，因為美國年底亦都有總統大選啦，相信仍然都係幾掣肘住即係中美之間嘅關係，亦都影響到即係投資者。咁其實都見到即係外國投資者對買入即係中國股票嗰個信心咧係非常之低。
新加坡聯合早報一月八日嘅財經分析列舉中國股市面對嘅各種政治風險因素，包括中國商務部對原產於歐盟嘅白蘭地發起反傾銷調查，隨後中國外交部宣布制裁五間美國軍工企業，反制美國對台出售軍備嘅行為。顏寶剛話：影響 A 股的還有低迷的經濟和樓市，
無論是生產 PPI 或者是 CPI 消費價格指數，其實都呈現一個比較向下的趨勢，擔心就是一個螺旋式的一個通縮的現象。過去那幾年無論是內房的爆煲以至一些科網平台被打壓，其實對內地居民洗錢的模式都有很大轉變，很多居民都是寧願慳回一些錢。你看到那個內地存款是不斷上升，就是反映其實內地居民寧願有錢都儲起它。這些其實都挺大影響著接下來這一年中國經濟以至金融市場的發展。
中國股市自開年以來持續下跌，港股亦都不遑多讓，由上個星期開始到1月9日連跌6日，恒生指數累計下跌857點，是1998年以來最長年初開局跌浪。他認為外資對港府信心不足，令到港股亮起紅燈。
上海和深圳是全球 IPO 集資額最高的地方，你看到其實在內地部分企業如果有前景或者有賣點的，其實他們仍然都會受投資者歡迎，不過他們揀選的地方呢就不會再揀香港，反而在本地或者去美國上市，因為他們拿到的市盈率是更加高，即換言之他們集資額可以再高一點。
華爾街股市由去年年底開始節節上升，顏寶剛說其中納斯達克指數在科技股等帶動下去年全年升了四成，堪稱大牛市，同中國股市以及港股形成強烈對比。
美國通脹開始回落到所謂聯儲局目標 2% 的水平，你看到加息是有效即壓抑到的通脹，但是當然今年會不會繼續延續到這個升勢呢，都是一個疑問。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美国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移民问题历来都是很多人关心的议题来的。 德克萨斯州最近有关处理非法移民的一些措施就引起了争议，那就是德州的共和党州长奥博特在12月的时候就将一项的范围广泛的立法签署成法，允许警方是逮捕非法入境的移民，并且是让地方的法官有权命令他们离境。那为什么他们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移民執法就是聯邦的責任，但是德州的共和黨人不斷地模糊州和聯邦執法權的界線。他們還說拜登行政當局沒有盡力去阻止非法移民，而德州共和黨州長阿伯特就是這樣
說。 Biden's deliberate inaction has left Texas to fend for itself. The autho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foresaw a situation.
阿伯特就說拜登嘅系故意不作为，令到德州只能够系自生自灭。而美国嘅宪法嘅作者预见联邦政府将唔会系唔关心响边境面临挑战嘅各个州份噶。作为回应，佢哋就响美国宪法当中咧系插入咗第一条第十节，授权各个州咧系采取行动保卫自己。呢、这个正正系德克萨斯州正在做嘅事情。而德州新的立法就是容許任何德州執法人員逮捕並且被懷疑是非法入境的人員，他們一旦是被拘留的話，一是就同意德州法官下達的離開美國的命令，一是就是被控非法入境的輕罪，拒不執行的移民可能會根據更加嚴重的重罪來指控再次是被逮捕的。
咁另外咧，德州已經係用巴士係將65,000多名嘅移民咧，係運往美國各地嘅城市，並且喺格蘭德河河岸嗰度咧係架設鐵絲網，導致咧係有一啲嘅尋求庇護嘅人受傷噶。咁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咧，亦都係曾經一度暫時關閉咗德州兩個鐵路嘅邊境嘅口岸，讓執法人員輪班係協助處理移民。
而德州的授权警察逮捕非法移民的做法亦都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反对人士就说这个举动是2010年亚利桑那州立法以来由州执法移民法的最大的尝试，而亚利桑那州的那一项的立法被批评人士称作为是出示你的文件的法案，并且被美国最高法院基本上是否决了。美国最高法院在2012年呢就是已经裁定亚利桑那州不能够授权州官员去逮捕并且起诉美国非法移民，因为这个是联邦政府的特有权力。德州的立法亦都可能面临着迅速的法律挑战。有法律专家就说此举违背了移民执法的美国联邦当局专有的权力，而墨西哥政府亦都批评这个的举动。美国一些的移民权利组织更加是抨击拜登是未有提早阻止德州激进的边境措施的。
那拜登政府有什么回应呢？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说
Look, this is an extreme law that will not and does not make the communities in Texas safer.
他说这项是极端的法律，不会让德州的社区更加安全。事实并非是这样的。很多共和党人喜欢做或者是倾向于做的事情就是妖魔化移民，亦都是非人化移民，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是成为这样的。民权组织在12月19号就提起了诉讼，对德州共和党人支持的新法授权警察逮捕非法移民提出挑战，指称共和党州长阿伯特签署这部法律非法地侵犯了联邦政府执行国家移民法律的美国宪法的授权。
而美国司法部在1月3号亦都提出了诉讼挑战。
另外，曾经为共和和民主两党行政当局服务的30名的前美国移民法官就联署了一封信，谴责这项措施违宪。
由于德州的议会由共和党是控制的，所以在11月份就是通过了这个议案。德州的共和党州众议员斯皮勒在州众议院的辩论当中亦都是否认这个法律是会被用作为是逮捕德州各地的移民。他还说执法行动多数会在边境郡是发生的，他亦都反对民主党将法案范围缩小到的努力。民主党的建议就是包括禁止警方在大学校园区进行移民执法。他还说这个不是围捕所有非法移民，将他们送回去墨西哥。
咁反对者就指责德州共和党人系利用呢个法律嚟到迫使美国最高法院嘅新嘅保守派多数系重新审议2012年系有关亚利桑那州嘅嗰个标志性嘅裁决。当时咧，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就系话，亚利桑那州可能系对非法移民有可以理解嘅不满，但系唔能够寻求破坏联邦法律嘅政策噶。 咁到底呢次德州立法授权警察逮捕非法移民嘅措施有冇违宪呢？咁我哋继续关注有关法律挑战嘅结果。好啦，我哋今日节目嘅时间又够，多谢收听美国透视节目，我哋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